住持法师、院长、诸位长老法师、诸位大德，早上好。今天，很高兴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新的讲堂来参观，实在是非常的惭愧，因为很少出门了哈。但是非常的高兴见到诸位法师、诸位居士的莅临，一起来探讨导师的《妙严集》的第一本书啊，就是《金刚经》和《心经》啊，就是《般若经讲记》。那导师这个讲记呢，是在民国31年讲的，所以是非常早期的一本讲记。那整部《妙云集》呢，也是在妙云兰若所集成，就是在民国58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一场啊，又是《妙云集》的第一本，然后也是在妙云兰若呢来主办这个座谈会，觉得意义非常的深远啊。那希望呢，我们今天的座谈会的研讨，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导师对于《金刚经》和《心经》的精华，那希望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的智慧，让我们一起来同成佛道。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那讲义我们总共今天是有4位讲师，那第一位呢是我负责的 前面的部分。如果大家先翻开这个时间表的后面呢，有一张科判表，有没有啊？有一张科判表，大张的科判表。那这一张科判表呢，就是导师对于《金刚经》的科判。这个导师对于《金刚经》的科判呢，非常的特殊，跟中国的古德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他的科判呢是在整个内容来说呢，是有这个提纲挈领的意义啊。所以如果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大纲呢，那就可以一目了然这部《金刚经》的要点有哪一些。那《金刚经》如果我们看这个科判呢，就有分成假的一二三，就是续分、正中分和流通分。那导师的科判基本上也是依传统的这个三个大架构来说明《金刚经》。那续分啊，就是有正性续还有发起续。那正中分顾名思义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啊。那正中分就是有分成两大项，第一项呢是般若道次第，第二项是方便道次第啊。那大家看这个科判最上面的地方，凡是有 A 的，那就是我负责的部分啊，就是第一场演讲。那中间有一区呢，那个字体比较深的，有没有啊？字体比较粗的呢，这个是 B， 就是院长的场次啊。因为院长年纪大了，那个字要反粗哈，比较看得出来。不是啦哈，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编辑哈，他的巧思，他说。所以第一部分呢，颜色比较浅的呢，是我的第一场啊。第二部分呢，比较深色的部分呢，这个科判是院长负责。那最底下浅色的部分呢，就是第三位讲师哈，圆钵法师负责。他是有这样的巧思而已啦哈。那我负责的部分呢，就是从般若道，那还有继续介绍就是五菩提的前面的两个半菩提，就是发心、福心还有明心菩提的一半。那重点呢都是在院长那里，就是明心菩提。好，那我们大概的架构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科，那待会院长也会继续给大家说明。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场的内容，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一页。第一页就是我们的科判啊，就是我们的目次。那我负责的部分呢，一开始就是旋论。旋论呢，就是简单说，就是什么叫旋论呢？就是概述要义啊，就是大纲啊。 整部经的一个概述要义的地方。所以玄论呢，通常如果是我们能够掌握得很好的话，其实整部经的要义大概都有六七十八仙的掌握、哦、那细的部分当然还是要读每一句的经文，但是整部经的大意呢，我们可以掌握在手、哦、那所以这个玄论呢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很深、哦、我尽量用自己理解的部分给大家介绍，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呢诸位先进给予指正还有补充。那我们直接进入玄论的地方、啊、就是请看第二页的讲义、啊、这部金刚经，那我想大家对于金刚经都会非常有特殊的感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尤其导师的道场、啊、那导师的纪念日都是诵念金刚经，对不对、啊、所以对于这部经我们特别有感情。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呢来一起来探讨导师是怎么样来阐明这一部经的精神，对于我们修学菩萨道来说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指南。所以呢如果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介绍，那希望我们一同来温故知新，然后知道导师所要带给我们的精神，那我们在诵念的时候呢就能够更能够呢体切到导师的一个用心。那《金刚经》那第一页的地方就有提到呢，它是中国佛教界非常流行的一部书啊，一部经。它《金刚经》呢，大家请看注脚一那个反，就是有出体字的地方。《金刚经》其实它的出现呢，跟《大品般若经》大概的时代是一样啊，就是在西元150年即出啊，大概在西元150年即出，非常早的般若系的经典代表。那《金刚经》呢，它有代表早期的特质呢，有三点啊、哦。导师有提到，第一点呢，就是一开始在经文呢就有提到佛入尘起时，啊、哦，然后才坐下来才开示。那这一种形态呢，跟《华严经》跟其他的经典一开始就放光啊、哦，那一种模式不一样。所以《金刚经》所表现的是非常早期佛在人间普使这一种人以人身来成佛的一种样态，让人的感觉呢非常的亲切平和。那这个是《金刚经》的一个特质。第二个呢，就是《金刚经》非常着重在无相离相法门的说明。那再来呢，第三，《金刚经》着重在菩萨行，那重点呢是在说明无我啊，无我。那这些内容陆续的在我们的说明当中都会介绍啊。好，那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传说呢，就是各宗派有很多很多的著书啊。不过，当然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禅宗啊，禅宗的六祖慧能啊，传说就是他听到《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觉悟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听过好多遍都没有什么感觉。那到底这句经文有什么深意呢？我们陆续来看导师对这句话有特别的阐明。那当然传说就是六祖以前会禅宗是以楞伽印心，此后金刚经就替代了楞伽经。不过导师在晚期有考察，这只是传说了，实际上并不如此。那会以金刚经替代楞伽，主要是整个当时佛教界的一个要求，一个情况，而不是慧能之后才有这样的演变。大家看注脚呢就会理解了。好，请大家翻开第三页的地方。那在这里要先交代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详说大概的重点介绍，那详细的还是请大家有空的话那再慢慢的阅读。好，我们进入第三页最上面刮胡二的地方。那本经在中国流行，主要它有两个特色，非常吻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一个呢，就是它重于实行啊。中国的佛教呢，非常重视实行。你像我们北传的法师你讲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讲我没有修行 啊，你讲我没有修行，就好像把我所有的都给我抹杀了啊。所以呢，重视实行呢，重视修行是中国人的一个特质。那这一部经阐明般若的体悟啊，它是非常重视实行的啊。再来第二个特质呢，就是经卷不多啊，卷数很少啊，所以这些像大智度论啊100卷那就不容易在中国非常的流行啊。那第三挂菩萨，那这一部经的文义很深啊，那在印度已经是有这样的公认，那少有能见到全经脉络而掌握到中药的啊。那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啊，全经的脉络呢，导师会在我的讲义第15页的地方会谈到。整部《金刚经》的脉络呢，它就是二道三阶五菩提啊，就是全经的脉络啊。二道就是般若道、方便道，三阶就是发心、修行、正果。那五菩提啊，就是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还有究竟菩提。那这个就是全经的脉络。再来呢，《金刚经》它有一个中药，那个中药呢就是住于无相啊，住于实相。离于细论啊，那这个在第18页嘛也会阐明《金刚经》的中药就是这两项啊，就是住在实相当中，然后呢离于种种的细论啊，这两个就是它的中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四经题。那导师在这里呢有分别的解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解题啊，每一个字来给我们解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金刚。这里呢，导师跟我们介绍金刚有两种啊，第一种就是金刚宝，就是菩萨的金刚宝。那菩萨的金刚宝呢，是能够破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啊，就是金刚就好像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它是能够坏一切的烦恼习气。但是不为一切烦恼习气所坏啊，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金刚宝。那如果是世间的宝石的话呢，它是非常的坚硬，不容易破坏，但是它还是可以坏啊。所以呢，这个就有一点像是玄奘大师所讲的哈，金刚比用金刚来比喻烦恼啊。那烦恼再怎么的艰深，但是有智慧的话，它还是可以去除啊，破碎。所以呢，就有这两方面的解释啊。再来我们看般若，般若在中国的文字呢就译成智慧啊。那须菩提在般若会上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者般若，第二呢何名般若，第三般若何用，第四般若属谁。好，大家请看讲义第4页。那导师呢在这个玄论的地方花很大的篇幅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何者般若，什么是般若啊，什么是般若啊，就是智慧啊。那智慧也有分很多种啊，对不对？那有些人是比较会煮饭，他也说他很有智慧。那有些人比较会说法，他也说他有智慧啊。但是我们金刚经所讲的智慧般若到底是哪一种呢啊？那实际上有三种般若。第一种 A 就是实相般若，括弧 B 就是观照般若，括弧 C 就是文字般若。真正的般若呢？请问大家啊，请问在座的大家，《金刚经》所讲的最真实的般若，这三种是哪一种？哪一种？实相般若，对不对？啊，那其他的呢？文字般若或者是观照般若，它是假名般若，假名般若我们在第10页的地方会看到。那所以真正金刚般若经要讲的是实相般若，所以既然是实相般若的话呢，就不是我们一般人那么容易理解。所以佛陀要让我们契入这样的实相，就有安立的种种方便，这些方便就是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目标跟理想呢是证得实相般若，但是还是要从这些次第上的修学，那我们才有办法契入到这样的实相。好，大家请看 B 的地方，我们现在进入实相般若的说明啊。那实相般若括弧 A， 那这一大段呢，那我个人的理解呢，把导师的说明分成 小 A、小 B 跟小 C 啊，有三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离一切相，实相般若呢，它是离一切相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说他修行，他体悟到什么啊？但是真正有体悟实相的人，他应该是无所形容的啊，很难形容里面的境界啊。那大家请看最后一行啊，大智度论说。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可触。这个四边不可触，不是说有般若智慧的人，他好像一把火把，你不要靠近我，靠近我就把你烧死，不是。他大火就是般若如大火，四边不可碰触的意思呢，是说般若的智慧啊，不管他是什么来要影响他，是非啦，烦恼啦，习气啦，要去影响这个实相呢，只要它一靠近实相，就会被燃烧掉了，就是完全都不能够动到这个实相啊。所以所谓四边不可触呢，就是只要有染着的，有烦恼的，一碰触到般若，它就会消亡了啊，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就是自具自论的意思。好，大家请看第五页。第五页的地方第一行哈，那实相般若，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哈，讲白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佛的境界或者是圣者的境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实相也不过是依佛的假名施设啊，文字的说明或者是古德的一些教说导师的跟我们的解释来理解啊，真正的实相呢还是为正方知啊。那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超越细论的实相啊，凡夫是很难知见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凡夫都为这个自性的细论所乱，所以呢，在有自性见的众生来说，那一切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啊。那也由于众生都是有这样的自性执啊，那所以呢，在般若法门当中，一开始就要。对治众生的这个问题，那他一开示的就是空无所得来对治。那为什么空可以对治自性呢？主要是毕竟空呢，它是阐明的就是因缘无自性啊，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无自性，所以它是毕竟空。那因为毕竟空呢，它是最随顺于实相的啊，所以般若法门呢，它强调用空无所得为它的契入的关键啊，它没有用其他的方便，它最重要的就是用这个方便啊。所以往下看呢，我们就知道，它其实呢，这个无所得啊的一观呢，是迷悟的关键所在，有没有啊？迷跟悟啊，啊就是迷惑或者是开悟的一个关键啊，就是都无所得。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句话，导师的书也有哈。导师说，在经论中呢，有提到以无所得得无所爱啊。那如果是我们有真正的无所得的般若的智慧啊，那一切的烦恼其实是没有办法影响我们的啊。那他对一切的障碍呢，都能够破除啊。所以这个是迷悟的关键啊。那这个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非空非有啊。那般若的实相呢，它不是离文字而别有实体啊。那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那我们呢，凡夫也不可以离开文字来谈实相，因为这些文字的假名安立呢，是佛说的，所以这些方便我们还是要透过它来学习，来证悟实相。就好像如果我们想要到台北，我们如果没有地图的话，我们是很难乱撞的撞到台北去的啊。所以这些经论呢，就好像地图啊，那引导我们坐什么交通工具啊，然后转什么车，那就可以顺利的到达这个实相的目的啊。所以这些文字啊、观照是我们要用心的地方。好，大家请看第六页第一行。众生不能彻悟实相，病根就是在于我法的自性见啊。那所以在般若经提到众生的生死根本呢，就是自性见，跟阿含经所讲的生死根本有一点不同。 阿含经所讲的生死根本是无明爱，对不对？无明为父，那爱为母，贪爱为母。但是般若经呢，它直接了当的说，自性见就是生死根本，所以这一点呢，是跟阿含经有一点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第二段，那金刚经提到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我们怎样能够见法即见佛？那在金刚经说，就是离三相就可以见到如来，就可以见到佛。那这三相呢，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个就是我相，一个是法相，一个是非法相，这三个。那如果能够见到这三相呢，就是三相并集的话呢，就是能够见到佛。那往下看，那在种种的介绍实相的教义当中，那实相是顺于空的，但是不要忘却诸佛是为可度的众生而说毕竟空，因为毕竟空啊，所谈的就是因缘生法无有自性，所以它是最随顺于实相的。那但是因为可度的众生能够理解这甚深空的法门的众生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们在24页的地方呢，会介绍我们有办法学习金刚般若经，而且能够呢一听就相应的这一些空法甚深空法的法门的人呢，其实是不多的，他要有一些基础，在24页的地方他会提到，如果我们过去世没有深厚的善根，那是没有办法理解空的。我们以为说，哎，如果是一切都空的话，我干嘛还要付出那么多？既然都空了，那我何必呢还要去那个度众生那么辛苦，讲课那么辛苦，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落入了断灭空了，二取空啊。所以真正的空呢，它是在谈因缘无自性的法啊。那只要在这当中体悟法法本体是自性的，是空性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契入实相啊。所以那这一些都是要有深厚的善根啊。那我们过去世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要从今生开始啊。好，我们再来看实相般若的第三个要点，就是离能所二边啊。大家看第三行，大智度论提到说，观是一边，缘是一边啊。观就是我们的智慧，缘就是我们所观的所缘。那不管是能边或者是所边，其实它都是二边。真正的般若的实相呢，它是远离这个的，它是能所是消融为实相，它就没有能所的对待，没有恶法啊。那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中道。那所以呢，再往下看哈，导师说，离了这个客观的真理，还有绝代的真心，才能够跟实相相应。不过我们在修行的过程，还是要有这样子的分别啊，只是在实证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子的区异啊，没有这样子的区别。好，那实相般若归纳起来就是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离一切相，第二非空非有，第三离能所二边啊，这个就是实相般若。好，我们来看刮胡 B 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呢，就是契入实相般若的方便。观照般若其实在整个修学般若法门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观照般若，因为它是契入实相的一个关卡啊。文字般若是我们可以慢慢学习，但是观照般若是要看我们个人的用功啊。那如果我们在观照般若很用功，那才有机会契入实相，所以观照般若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它有几个要点，它是提示啊。第一个就是观照般若，在学习般若的时候呢，应该要具备菩萨所有的大悲心啊，平等的大慧，这个才是般若法门的所要提的这个观照般若的内容啊。所以要有大悲心来修学这些智慧，才是真正菩萨的般若。B， 那不管是空、般若或者是菩提这三个名字，实际上是只有一个般若啊，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名称而已。 请看第七页。我可以请司仪拿一个那个时钟给我吗？我忘记带那个时钟过来。哪里？茶杯啊？这个？哦，挡住了，对不起，我还以为是一个那个拿来蒸馒头的那个锅子。哦，这个是时钟哦。好，我们看第七页哈，第一行，大智度论说，未成就的时候称为空，已成就的话称为般若啊。那就是空呢，它是修学的一个方便法门。那成就的话就称为般若啊。那般若到了究竟圆满的时候呢，就称为无上菩提啊。所以空、般若、菩提这三个其实它是不同阶段的一个不同的名称的假例而已，实际上它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修学的过程啊，就好像小孩子啊，他叫儿童，长大的时候叫学生啊，年长的时候呢叫中年人等等，只是不同的过程，实际上他是一个人啊。那般若也是这样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假名啊。好，再来西。般若跟方便呢不一不异啊，就是般若是智慧，方便也是智慧。那一般我们说，刚刚我们来的时候哈，我们是走后门那一条道路啊，走后门是一条道路。哎，我就跟阎婆法师说，阎婆法师开车载我们呢、啊，我说，怎么这条路这么小啊？他说，这个就是方便道。啊，一般。我们都对于方便哈，现在人的用词就是好像是解释呢，就比较的通俗一点哈。实际上，在经论的方便呢，它是智慧的一个纯熟过后展现出来的度生的善巧，才可以叫做方便啊。就是你已经有了智慧，那有了智慧，只是自己享受那一种智慧的快乐。这一种它不一定有方便力，就好像二圣，对不对？二圣它不一定有方便力，但是如果说它是有大悲心，它修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它是有大悲心的话，那它在证得般若的时候呢，它就会观察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度化不同根性的众生，这个就叫做方便慧了。那用心于用设立各种不同的法门来度众生，让众生契入正道。这一种方便会是很难得的啦，要很多用心，要付出很多啊。那这一种方便会呢，它是纯熟了的智慧啊，纯熟了的般若。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般若和方便呢，它都是智慧，只是呢，一个是侧重在法空的体证，一个是侧重在呢救济众生的大行。那这个两方面呢，那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体悟。大智度论在这个最后一行有提到一句话，导师非常的重视啊，就是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般若波罗蜜啊，它是能够带领我们契入毕竟空，那觉灭种种的细论妄执，那这个是般若会着重的地方。那方便会呢，它是将处毕竟空，眼土熟生，就是方便会呢是引导菩萨呢，就是从空处假来眼土熟生啊。眼土熟生就是庄严佛土跟成熟众生啊。所以方便道以上的菩萨呢，他都是做两个工作，一个就是眼土就是庄严佛土跟成熟众生啊。所以呢，你看大圣的菩萨呢，他一定是把道场啊，把佛土啊弄得很庄严，让众生。即使没有办法一开始学习甚深的法，但是来这里上个香，来这里做个布施，也能够生欢喜心，这个就是菩萨的功德，菩萨才有这样子的悲愿啊。所以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庄严的佛土。那再来就是成熟众生的方便啊。如果大家有看《大智度论》哈，就知道，不管是菩萨或者是佛哈，他观机斗教的方便实在是很。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在大智度论啊。那 大智度论有譬喻说，如果说法不懂得观机斗教呢，就好像投错药啊，给众生吃，众生是头痛的，我们就随便给他这个止痛药，那他吃了不一定有效，没有效的话他一两次他就离开了，这个就是 没有能力观机斗教。那大智度论就有提到，般若跟方便的这个要善巧运用的话，那才能够呢度不同的众生啊，让不同根性的众生能够契入于实相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八页。那实相般若，那观照般若，再来我们就是导师是从最深的，然后再到最浅的啊。那观无息就是文字般若啊，第三个啊。那文字般若，顾名思义就是一切的言教文字，只要是阐述佛的教法，都属于文字般若啊。那当然这里所提到的文字般若就是金刚经啊、好，看结成的地方，初学般若那应该要先从最浅的文教听闻受持、就是要学习文思慧开始、那我们学习般若一定要从、就是这个文教、文字般若开始，所以我们虽然是在诵般若经、诵心经、诵金刚经，这一些诵经的意念呢，虽然它是一种就是音声的佛事啊，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字啊，这些音声来那个，就从文义当中去体悟啊这些甚深的义理啊。那所以这个是初学的阶段。那经过了第一个阶段呢，那我们就要进入观照般若啊，就是要经过合理的思考明达。进入色心观察缘起无自性，那这个才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呢是属于思慧还有修慧的阶段、就是文思修，然后正呢就是实相般若，正就是实相般若。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观照般若它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色心，所以观照般若、不是说我读一读金刚经，我在那里思维思维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观照般若，那一种不一定是观照般若。真正的观照般若呢，它是要摄心的，就是我们有办法没有五欲五盖，能够摄心不散乱，那自己很清楚正念正知，那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才有办法观察缘起无自性。那如果是我们的心很散乱是没有办法的，只是一个概念的在旋转，那不一定是能够去除自己的我执啊。好，我们再来看，卦符二，何名般若啊？那什么叫般若呢？那这一段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行啊，般若是实相，就是真正的般若呢，就是实相般若。那观慧或者是文字。是某一种意义而说为般若的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就是文字般若还有观照般若，其实它是站在借用它的方便呢而称为般若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很多经教啊，我懂得很多经论啊，我能够出口成章啊，我能够引经据典啊，这个其实离实相还有一段路啊。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文字啊，能懂得种种的观照啊，不应该起我慢心啊，那应该要更进一步呢，要去体证这个实相般若才是我们所要的目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行，那这个般若当然是世间的名相啊，但是佛呢又不能不安立啊这一些名言来化导众生，如果没有这些名言安立，众生也没有办法契入实相啊。所以能够有这些名言的安立呢，是佛的慈悲。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好像单草过火炬啊，单了一堆草要冲过这个火炬，那佛开示种种的八万四千法句呢，也是一样啊。佛呢就好像这个人扛着这个干草呢，就好像八万四千文字。这些 法门、佛施设的这些法门要让众生契入实相，又不能在这一些八万四千法门当中执着，这个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如何、透过这些 名言案例呢来记录实相，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念念不忘的目的才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卦五三，般若何用？那般若到底有什么的作用呢？啊 ，A， 从般若是实相说，般若是万化的本性啊，就是万法的本性，就是毕竟空啊，毕竟空就是实相的一个特质啊，它是万物的本性啊，就是一个空性啊，空寂性。那不管是转凡成圣，或者是大圣小圣的区别，都是由于对于无为法啊，或者是实相的一个体悟的差别而有这样的区分啊。好，再来 B， 从般若是观慧还有实相的相应慧来说，有两个意义啊，请看第九页，第九页的地方。那导师在这里列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般若它能够引导众生解脱生死，所以在第二行就有提到说，解脱生死一定要透过空无我慧为方便为方法，我们才能够到达解脱生死的目的啊。所以我们修行很久，或者是出家很久，那这一些目的呢，我们应该要念之在之啊。所以有时候啊，我自己，我虽然当然跟诸位长老长老你来说，我还是出家很浅啊。那因为导师讲这个讲记的时候也还没有出生啊。那但是呢，我自己都深深的感觉啊，学佛如果是我们没有念念不忘这个空无我慧啊，我们在做佛教事业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啊，通常都会身体累的时候呢，心也会累，很想放弃众生，很想呢放弃这个学习，因为我们这个我啊占据了我们整个心灵啊。实际上呢，如果是我们有空有无我的这个智慧在支撑的话呢，我们在付出啊，我们在修行，我们在辛苦的过后啊，拍拍胸膛，这个哪有什么我好放不下的，还有什么我还执着那么难过的呢？如果是无我的话，我们还难过什么？对不对？唯一的呢，就是要契入实相，那例行的就是菩萨道的悲愿。那这个我想才是我们能够支撑我们走这一条菩提道的最好的动力。那这个是卦符 A。 那卦符 B 呢，就是般若除了能引导我们解脱生死，再来就是能够摄导万恨，那弃入于智海啊，就是萨婆罗海啊。那菩萨他能够综合了悲智，以空慧得解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呢，他是具备了信愿慈悲，所以他证得的智慧呀、啊，就不是二圣人所能够匹比的啊。所以第三行有提到说，般若通达法空性，方能摄导所行的大恨而成佛。意思是说，我的理解了哈，就是般若这个修学般若能够让我们通达法空性的话呢，才能够摄导万恨，弃入于成佛。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般若的空慧的话，我们的所修的一些善法未必能够引导我们成佛的哦。所以真正最有力量的还是法空性，它能够摄导所有的万恨呢，弃入于智海啊。那所以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是导师一直都很强调，就是这个啊，以智为导啊，以智为导，以般若为导啊。所以小节的地方就有提到呢，正般若它能够呢引导我们正真实以解脱生死啊，这个是三圣般若所供。那第二类呢，就是般若能摄导万恨，弃入于萨婆罗海，这个是菩萨般若的不共妙用啊。好，我们再来看卦符四，般若属谁？那这一点呢，就是 A， 般若是通教三圣，但未菩萨啊。就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呢，实际上虽然有二圣在座，但是呢他目的是要教化菩萨。为什么呢？ 在不管是大智度论或者是十住毗婆沙论啊、菩提智量论都有提到，其实佛说法啊最大的目的呢，就是比如说了哈，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多人，那虽然是我们金刚般若是提成佛的，对不对啊？提成就佛道，在座的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大愿啊。不过如果是在说法的过程，只要有一个人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哎，就值回票价，只要有一位就够。那所以呢，这个般若啊，他是。真的是想启发一个菩萨法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人成佛，三乘教法就能够住世。但是如果我们教导的都是成阿罗汉的话，就未必哦。阿罗汉没有办法让三乘法住世，只有菩萨，只有成佛的人才可以让三乘教法住世啊。所以真正一个教导，要教导一个菩萨啊，是很困难的。你要教导一个人呢，治疗呢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页。B， 般若但属菩萨的理由。那也许我们就会问说，哎，般若也是佛说的啊，佛应该有般若波罗蜜啊，对不对？为什么说他但属菩萨？是因为呢，般若他比较重视实行的过程，就是修行的过程，所以般若波罗蜜呢，他是重在实践的过程。那菩萨就是成佛的因嘛，所以菩萨道就是这个过程。那般若但属菩萨，就是因为般若它是以行为宗啊，所以是属于菩萨，不属于佛。那佛难道没有般若吗？有，他已经转换名字了啊。般若成就呢，他就称为什么呢？无上菩提啊，称为无上菩提，他就不再称为般若了啊。所以啊，那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哈，那真正般若他到了纯熟证到无上菩提的时候呢，他就称为什么呢？老般若啊，老般若啊。所以我们呢，很多人说出家没有什么可贵，但是老了就是宝，老了就是宝，因为太多人生的经历哈，太多修行的经验可以分享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啊，波罗蜜。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解释了金刚般若。然后接下来第三啊，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在大智度论解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刮胡一到彼岸，第二就是第十一页示究竟啊。波罗蜜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到彼岸，一个是示究竟。到彼岸，我们乍听之下好像是到达了对岸，叫到彼岸，对不对？实际上不是哦，大家看第二行哈，这个到彼岸的意思是从此到彼的行法，它还是比较着重在过程。就是菩萨那这一种自利利人的感动众生的过程啊。那这个波罗蜜的过程呢，像导师说菩萨能够呢舍己为人，能够忘己为人，这个过程啊是最感人的啦啊，是最能够感动人。那这一些过程也许有时候我们会很孤独，也许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很多人了解我们，但是如果是我们有这个念念呢，都是以无上菩提为我们的目标的话，这些过程，这些到彼岸的修学的波罗蜜的过程呢，我想它还是水到渠成啊，它还是有因果相应的地方啊。那所以到彼岸呢，它还是重视这个修行的波罗蜜的过程啊。请看十一页，第二点就是示究竟。那前面有提到呢，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实际上是三乘所供的。那为什么阿罗汉、辟支佛不可以说是波罗蜜呢？主要就是没有究竟诸法实相，还有呢没有自利利他功德圆满啊。他们都有少分，但是没有满分啊。只有菩萨成佛的时候呢，才能够称为示究竟啊，就是功德满分。好，再来最后一个字就是经啊，经就是把。所有的佛的教法摄持不忘啊，叫经啊，就像线串起来啊，这个就导致第一段所解释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后再来看刮胡二，那这里第二段所解释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导师又在给我们抉择一些啊重点。第一个就是大家请看刮胡三啊，金刚本有两类， 第一种就是能破一切而不为一切所破，这个就是罗什所形容的金刚是般若波罗蜜。另外一个呢，金刚的意思就是虽然很坚强难破，但是它还是可以破，就是这个就是玄奘系所说的金刚如烦恼一样，虽然很难破除，但是它还是可以去除。好，大家请看十二页。般若，那般若呢，在导师这里的第二种介绍呢，就是有两种智慧，第一个是拙慧，这个拙慧不用说大家就知道了哈。巧慧的话，那当然就是非常有方便善巧，它能够呢观察法的当体，就是法空性，所以这个不增不减不失不坏的智慧呢，就是金刚般若。那再来第三波罗蜜的话呢，那波罗蜜就是它有两个特色，第一行般若能够摄导万行，第二行般若也不能够呢脱离万行，如果没有万恨的庄严的话，般若就成为二圣的智慧而已。所以呢般若它能够摄导万行，但是也要万行来庄严般若，这个才是佛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实相般若。好，那再来呢第二段呢，三的第二段呢有三行出体字的地方哈，这一三行呢非常的重要，这三行就是导师综合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要义啊。他说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发菩提心的人能够以好像金刚的妙慧呢彻悟不失不坏的诸法实相，依菩萨的修行次第方便广行利他的事业，能到达究竟的彼岸无上菩提，所以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好，那这个就是这个金刚四题的重点的啦。好，我们请看第十三页的地方，四重要。那全经大义，这个前面大概也有提了一些，那这里再重提的就是刮胡一金刚般若及无上菩提。那大家请看第二行啊，彻始彻终的归宗于离相还有无住啊，所以这两个重点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金刚经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离相，一个就是无住，这两个重点啊。那大家再请看第四行，般若无所住啊，就是上面的无住。般若无所住啊，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慧能听的那一句话啊，无所住。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离相啊，就是后面那一句不取诸相即生实相，故名为佛啊。所以《金刚经》所谈的佛呢，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无相，一个就是离，一个就是离相，一个就是无住啊，这两个特质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那《金刚经》的大义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二道五菩提啊。二道的话，就是请看十四页，般若道跟方便道啊，刮胡一跟刮胡二。般若道呢，着重在通达性空离相；那方便道呢，是着重在方便度生。那五菩提啊，五菩提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啊，所以这里就可以不多说了，就是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啊。这个明心菩提就是要透过止观的修学，然后断烦恼、证菩提啊。好，请看十五页。那大家直接看结成的地方啊。如上所说，二道各有三阶，综合为五菩提。那这个就是全经菩提道的因果次第。那第二行，那文段的次第呢，也是以这二道五菩提来纵贯全经的脉络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要提的重点啊。那大家看这个下面的图表就一目了然哈。那这五种菩提就是有三阶啊，发心、修行、正果啊。好，那我们来进入真正的经文，请看十六页正式啊。首先我们来看序分啊，如是我闻开始啊。那这个如是呢，导师在刮胡一 倒数第二行有提到，这个如是所要表达的就是性质合一，就是学佛哈，我们契入佛法一定要性质合一，有性无智，增长愚痴；有智无性，增长邪见。所以性跟智呢，一定要平衡，我们才能够安然的契入于佛法大海。好，再来我们看发起序。那发起序这里就是开头所讲的啊，世尊他是吃饱饭啊，去托钵吃饭，然后呢洗了脚，然后才开始说法啊，就好像我们要唱歌之前呢，大家有没有吃早餐啊？有哈，哎，待会我们还要吃午餐呢，对不对啊？那这些人生佛在人间的活动啊，都跟我们人一样啊。那当然宣说金刚经的缘起就是三学相知，三业精进。好，我们来看十七页般若经的中心思想。那 这两段很重要。第一段呢就提到说，悟一切法无自性空，离种种的妄执，但不得性空的实义者，性界无机，妄取一空，以为一切都不可得，不必要了，以为一切都不必要，不知道佛说性空，它只是重在呢离种种的妄执，它是不可以离开三学的。所以戒定慧呢一定要平衡学习，不能够说我只要有智慧就好，那戒呢随随便便，那禅定呢是共外道的，我们不必学， 不是这样的。所以真正懂得性空的人呢，他要三学要平等学习，这个才是没有忽略世俗谛。好，再来第二，从体悟来说，性空离相不是离开了缘起法，而是要从日常生活去体验，所以穿衣吃饭来往与人互动都是观察性空的道场。所以我觉得导师语重心长，要我们呢在这个学习金刚般若的甚深道理当中，要从生活上去体悟。好，我们来看正中分。正中分，那我负责的是般若道次第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二行啊。那须菩提呢问佛说：“昔有世尊，如来善复念诸菩萨，善复嘱诸菩萨啊。”那我们学习发菩提心的人呢、啊，应该要怎么样？安住，那怎么样降伏其心？那佛陀就跟须菩提开示了啊。那底下呢会介绍为什么要请须菩提来做一个起问者啊，主要是须菩提有两个特色啊，待会院长那里也会介绍。第一个就是他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再来他是无争第一，无争第一啊。院长那里待会第八页呢会详说无争第一啊，无争三昧第一。那须菩提他很特殊，他的慈悲心特别的丰富，所以呢他有菩萨的气概啊、那所以呢通常般若会都是由须菩提来起问啊，跟问答，跟菩萨问答。好，大家请看瓜果三。那应该要怎么样降伏怎么安住跟降伏其心呢？那导师跟我们解释是说，这个住呢在大智度论提到说是深入究竟住，就是大家看最后一行哈，这段蛮重要的哈，也是很实用。就是凡是发菩提心的人，不管语默动静呢，待人处事啊，我们看十八页第一行，如何能让这个菩提心不生变毁，不落于小圣，不落于凡外，而常常安住在菩提心而不动，这个就叫做云何应住。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安住自己的心，所以我觉得导师这句话给了很多修行的一个指南。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说我们有发了菩提心，要行菩萨道，要度众生，但是我们的这个心有时候很容易变毁的啦。我们遇到恶人我们就很想退缩了，因为恶人比我们想象的恶的还很多，对不对？那所以呢要怎么让自己的信心不变毁，不落入小圣，就是治疗啊。那不落入凡外呢，这个其实是要有很大的忍辱跟包容啊。 那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说。好，告不二，众生有各种各样的戏论，那当然要先洗净，那这个就是降伏。所以出体字的地方，本经在于发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示意菩提心当中，就是开示这个般若无所住的法门。所以无住还有离相，那就是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以挂虎寺第一行，全经的重要不过如此。那不过怎么样呢？就是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住于实相，一个就是离于戏论，这个就是全经的重要啊。好，我们再来看许说，许说这个就是只是接下来佛的开示啊，这一段经文就不用说。我们再来继续看发心菩提，发心菩提就是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啊，就是上求下化。那我想大家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同样的体会哈，其实发心容易，对不对？发心很容易的啦，就像我们受戒的时候啊，我们都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多么的感人啊，对不对？好感人哦，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的任务啊，在座的任务呢，要到菜市场，一定要度一个众生，我想，我们很快我们的菩提心就会收回来了，对不对？我看我还是在寺庙诵诵经拜佛比较实际一点讲哦，所以发心是很容易的哦，但是实践哦不是那么容易。不要说我们去跟陌生人，就像我们在佛学院也一样，我们来发心出家来读书哦，我们愿意受师长的调教，还不见得人人做得到呢，还不见得人人做得到呢哦，更何况我们没有学佛的外道。那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经常要忆起自己的初心啊，初心如是，究竟也如是啊，这个导师后面会说啊。所以发菩提心挂虎二，要以智慧来净化情爱啊，然后要有勇猛上进的心，这个就如金刚永健而不动，这个才是有学习到金刚般若的发心啊。请看第十九页，第十九页，挂虎寺发菩提心，本经以大悲大愿去说明啊，就是救度众生呢，不只是救度可怜的众生，是一切的众生都是救拔的对象。所以我最近哈，我最近有在想，我们有时遇到恶人哈，我们很头痛，很想赶他出去，很想呢给他当掉。但是想想哦，我们发的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哦，有时很矛盾啊，心里面很矛盾。那要怎么样学习佛陀的大慈大悲？用怎么样的方法能让他去恶回善？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惭愧，自己真的不是每一个阶段都做得很好啊。那我很。就是导师这些理想都是我们学习的方向啊。再来就是彻底的解决众生彻底的苦呢，不是只有物质上的救济，最彻底的就是根本的解脱，就是无余涅槃才是救度众生最根本的解脱啊。所以要法的布施，让众生能够自己修行解脱，这个是最根本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刮胡一，刮胡一的第四行，菩萨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呢，他还要念念跟般若相应，跟般若相应，他不能见有真实的友情。那所以呢，菩萨观缘起相依相成，无自性可得。那通达自身跟众生呢，都是同一空寂，无二无别，不见有实有的众生为所度啊，就是。我们不会再懒着自己所度了多少众生啊，那这个我想我们修行人也是要念之在之的咯啊。那当然我们要表现为一个菩萨啊，第二段啊，导师有提到不能够离开空无我会的般若啊，不是，导师说离空无我会的悲怨呢，就不能够降伏其心而安住在菩提心，也不称为菩萨。所以真正很重要的一点呢，要作为一个菩萨，就是要体悟空无我会，就是般若波罗蜜。 那有了般若波罗蜜的空无我慧啊，它就能够让慈悲跟信愿三心平衡，都能够契入佛道。我问大家哈，如果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很信愿型的，一个朋友是慈悲型的，一个朋友是智慧型的，你觉得这三个人哈，如果要让他们三个都非常的融洽在一起的话，你说谁是主导者？信愿的、慈悲的还是智慧的？智慧的，对不对？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啊，他会想办法怎么跟这个整天都讲信愿的人，哎，怎么跟他相处？那对于整天讲慈悲慈善的，那有智慧的人，他也会降低自己的层次来跟他打成一片。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就可以让这三心统合。所以般若性空它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想懈怠般若性空的智慧呢，要会时时 提醒自己啊，你的禅定不够哦，你很散乱哦，你持戒不够精严哦，你要持戒精严哦。智慧能够引导我们三学平等，所以真正以般若为导，以智慧为导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好，再来我们看20页。那所以般若经才说，大家看第三段，那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菩提心，大悲为上首，无所得，就是般若空慧为方便，发菩提心不可不知，三心可以偏重，但是不可以偏废。好，第二个菩提就是福心菩提。那福心菩提就是不是只有心念啊，不是说哎我坐在这里啊，我祝福众生没有苦难，只有心念而已，这个是没有实际上去帮助众生。所以除了心念呢，还要有踏实的事行去救度众生。那从救度众生当中才能降服自己的烦恼，深入清净的实相，达到自利利他的圆成。那确实的，我觉得导师这句话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不是在跟众生互动当中，我们很难发现自己有烦恼，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快要解脱了，好清静哦，我都没有人来干扰我，是因为我没有接触众生嘛。你一接触众生，你就知道自己的忍辱多么糟啊，对不对？那个忍耐力那么差，那么快就要爆发了啊。那这个就是你其实还没有降伏其心啊，所以要从救度众生当中，哎，觉察自己的烦恼，那如何来让自己不足的智慧补充？那我想，我们自利利他的功德才会圆满啊。好，我们请看21页。那本经就《金刚经》啊，以布施为主来统摄六度。那这个图表呢，非常的简要，但是导师收摄的相当好，就是我们在做布施就可以圆满六度啊。21页啊，那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财施顾名思义就是外财施啊，就是给予众生啊，衣食住药。内财施的话呢，就是身体力行来帮忙众生。所以我最近在观察，有些人说我为常住付出很多啊，你都看不到我的辛苦。其实在六度当中，它只是属于内财施而已哦，不要觉得说这个是有多么伟大伟大很了不起，它只是内财施。内财施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具备，往下看啊。除了这个内财施财施以外呢，还要法施。法施呢，就是如果以精进相应的呢，就是要毁人不倦，利人不厌，就是不能对于弟子啊，对于学生的教诲啊，不能有厌倦，利益众生的心不能有退懈，那这个就是精进。再来禅定呢，就是布施的时候跟禅定相应，是要懂得观察时机，给予恰当的法药。那跟般若相应呢，是明察事理，给予纯正的佛法正见。所以啊，在布施的时候怎么样来观机斗教，给予适当的提拔，这个都是要有禅定的智慧啊。再来无畏施，就是那菩萨他要克己，以戒自守，不侵害他人。那还有呢，就是要宽恕众生，以忍辱来容忍他人啊，包容众生。那这个就是忍辱。所以修布施其实也可以圆满所有的六度波罗蜜啊，六波罗蜜。那这一点我们可以向导师这里来学习。 好，图表的第二段呢，蛮重要的哈、哦。导师这里的说明，他说要救度众生，不能不牺牲自己去利他，这个就是布施。第二行，那必须以持戒忍辱的精神，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安宁。确实的啊、哦，持戒是自通之法啊，那忍辱是包容心，这个是人跟人相处的安乐之道。第三，那又必须跟精进、禅定跟智慧结合的教化，才能够革新众生的意志。那当然，我们众生意志都是自性见相应嘛，哈。那要革新众生的这一种自性见，那一定要透过止观，因为止观可以帮助我们降服五欲五盖，可以革新我们很多不好的习气，那归于中道，这个就是六度的实践。好，往下看第一段经文。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这里的住呢，跟前面的住不太一样，前面是安住于菩提心，对不对？这里的住呢，是取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不能有所取着啊，就是我布施了给你多少啊，你都不记得了吗？才去年的事你那么快就忘记了吗？啊，那这个就是自己有所取着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这里的住的意思，取着不舍。那实际上菩萨不应该有这样的取着啊。那布施就是过去了就放下。我曾经听就是导师晚年来福音的时候啊，我曾经有听过侍者讲啊，导师呢他是很布施心很大的人，是随缘布施心很大的人。听说很多人来参访导师顶礼啊，都会供养导师，对不对？但是只要那个居士呢一推出房间哈，导师就会把这些供养，下一个法师来哈，下一个法师来顶礼，他就会把这些供养就转给其他的需要用的法师。导师的那一种随缘的这种布施，他是私底下做很多的。我听侍者讲啊，在福缘导师晚年在福缘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多佛法的表现啊，有时候没有广告啊，没有这些宣传，但是非常的感动人心啊。那这点点滴滴，我想亲近导师的人都会知道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经文啊，不住一向的布施，才能够降伏烦恼，安住于菩提心，那福德也会很大。因为呢，就好像我们虽然是布施少少，但是我们没有执着跟空相应的话，这一滴水就好像投到大海，那一切的水都有这一滴水的水性啊。导师譬喻说，所以这一滴水虽然是很渺小，但是它等它跟所有的海水消融的时候，它的水性就平等。所以我们布施只要跟空会相应，虽然我能力很少啊，我只捐了1000块好给道场，但是我的心很清净，这1000块的功德就不得了，因为我投在无上的福田啊，无上的法宝啊。那这个就是跟空会相应的重要性。好，再来我们来看22页，刮胡二，发心菩提，以愿度众生为主啊，以般若相应，种在我空。那福性菩提就是实践的过程，在于。重在于法空的体悟啊，这两个阶段呢都有它的重要性。好，我们现在进入明心菩提。那明心菩提有两颗，那这是第一颗啊，就是法身离相而见啊。那法身当然就是法空性啊哈。那待会院长也会讲故事啊。那这里导师就有提到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我想这个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多说了。好，再来我们直接看刮胡三。刮胡三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归纳导师的要义啊，就是发心菩提是种在愿啊，信愿啊，就是住于菩提心，以般若辅导大悲愿啊，这个就是愿。那福心菩提种在实践啊，心悲行悲即行，以般若来摄导六度，这个是种在行。明心菩提是正，正如实义，就是现正般若实相，这个是果，就是愿行果。那如果按底下的说明来看的话，不管是菩提愿、慈悲心、空心见这三心， 实际上是要并重啊，不能够偏废。那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啊，只是取重不同，但是三心都要兼顾。好，请看23页。那接下来须菩提又问佛，那是不是有众生对于这一些甚深的空法啊，那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藏句啊，这些般若的法门呢、啊、能生实信否，能不能相信呢？好，那我们来看佛陀怎么答啊，在24页。24页大家看这个科判框框的地方，那有四个重点啊，导师收摄的非常好。第一个就是能信受这个甚深般若法门的人，他一定要有第一个条件，就是戒慧具足，就是他的戒跟慧啊，过去世啊都是有深厚的基础。那他一听到般若法门，就会非常的欢喜，他会非常的欢喜。那第二就是久积善根，就是过去世也是有累积了很多善根啊。所以呢，大家看挂符二的地方哈，导师这里写的很妙，他说。同一个法会的听法，有的人听了呢就深藏法味，有的听了无动于衷，当然有的听了就在度孤了，对不对啊？那有的钻研教义呢处处旁通，有的苦下功夫一无所得，论文写不出来。那这个就是过去世善根的薄厚有关，薄厚有关啊。所以有些人说，哎，我们这样读经教怎么样能安顿身心，我也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这样子读，我的心也是可以很安顿，就是读导师的书啊，还是读大智度论，我觉得 一次一次的读、哦、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有些人说，哎，导师这本书我看过了就放着，看另外一本，其实一本书你看了千十几二十遍、啊、都有不同的体悟啊，经论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一些善根，我想是我们一定要用心去累积的，别人帮不到我们的，回向也是没有用的，要靠自己啊。那第三挂壶山这里有提到说，素习三多，素习三多，大家请看注脚69。那三多呢？第一个就是要多见佛啊，供养；第二就是多种善根；第三就是要亲近善知识。或者是九学六度，那这个就是素习三多，就是过去世呢经常有亲近佛，那种善根，然后亲近善知识，那这一些都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般若甚深法门都会心收奉行啊，而不会排斥。第三个要点就是诸佛摄持，那九级善根的众生，那今生能够戒慧双修，那听到甚深的法能够心收奉行，那诸佛当然也就能够复念啊，所以众生能够尽信这个甚深的法门，能得到诸佛所护持，其实是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德的才对啊。那第四个重点就是三相并集啊，这三相是哪三相呢？啊，就是第一行经文的第一行啊，就是四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就是我空。那第二呢，就是无法相啊，就是法空。第三，无非法相，就是空空啊。好，我们来看25页。25页的挂符一啊，导师跟我们解释说，戒慧成就九级善根的众生，为什么能得到如来的敷念，得到无量的福德呢？大家有时有没有会在想啊？我们在诵经啊修行，有时候我们在求佛，好像佛都听不到我的渴求的啊，好像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其实大智度论说，佛其实要听啊，所有的声音佛都听得到，只是众生业障重了，所以呢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得见佛。不是佛不来护念众生，也不是听不到众生的苦难声，不是，是因为众生自己的烦恼的问题啊。所以只要我们的烦恼薄弱啊，善根深厚啊，佛菩萨自然就会跟我们相应啊。好，那这因为众生啊，这因为此类众生已经什么呢？没有我相、法相、非法相啊， 那当然就能够三相并集啊。好，我们再来看卦符二，悟解三空，方能于般若无相法门得到清净性，此意极为重要。那极为重要是什么呢？那就是底下的第二段提到，如实有真实的自性相有所取着，那不论是法相或者是空相，不但不悟法空于空空，也不得无我慧，必也是取着于我等四相。所以导师说，我所见为细论的根源，生死的根本，如能够真正通达无我的智慧啊，离一切我执，那他一定也能够知道法空跟空空，就是他能够离去法见啊，还有空见的执着啊。所以真正的关键的导师还是说，就好像这个是无着菩萨吧哈，说金刚就是菩萨道呢，就好像金刚杵啊，前面是广的，中间是狭隘的，后面也是广的。那前面修般若道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广学呢？因为菩萨要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一定要遍学一切法，所以它是广。那中间狭窄的地方金刚杵呢，就是菩萨当他要契入实相的时候呢，就是体证无我，无我所，就是能够契入实相。所以无我无我所呢是根源分水岭啊。那体证了实相，破除了我执，那再来广大行，就是方便道，沿途熟生啊。所以这个也是菩萨道的一个过程。导师形容的非常的好，而且呢，就像这里所归结的哈，真正菩萨他如果要契入实相的根本来说，还是这个破我执是根本的啊。所以这个我执，如果我们能够空去的话，法也自然它就会空，因为没有执法的人嘛。没有执着法的人，没有执着一个空相的人，所以他自然就会相对来说，只要这个我达到空，那法呢还有空相呢，自然他也是会空，他就能够通达。那这个是大乘不共的妙门，也是佛说的解脱道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三相并集，这个是契入实相的一个关键。那待会我们第二场院长还会跟大家详说。好，那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法师如此深入精辟的演讲，我们第一场的演讲到此结束，大众请起立，向佛像行一问讯礼。向法师行一问讯礼。非常感谢法师。接下来是茶叙时间，我们请诸位长老及长老尼移驾到我们餐点用餐的地方。那我们男众法师请到我们的视听中心，女众法师请到我们左边。